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上一集的节目里面，我们查考了《创世纪》一章一至二节，我们讨论宇宙的起源。我指出人类的所谓科学理论都没有办法回答和解决宇宙的起源问题，因此我认为《创世纪》一章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这句说话呢，是较为合乎常理的。跟着我们探讨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谁创造了宇宙呢？答案是神从无创造了宇宙。第二个问题，什么时候创造的呢？答案是没人知道。第三个问题，神为什么要创造？答案是因为宇宙万物在神眼中看为好，他想去创造万有。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为了彰显神自己的慈爱和荣耀。我们要明白，你和我都是被造之物，是神所创造出来的。既然我们是被造物，而神是创造者，那我们就要认清自己的角色，知道神才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于是我们必须顺服祂。最后我们分享过《创世纪》一章二节的经文，地是空虚混沌。这一节经文给了我们创造的背景，渊面世界的黑暗随着神所创造的光消散了。在创造的第二和第三日，神整顿宇宙的秩序，跟着神又用了三日创造各样的生物，充满全地。地球呢，只是暂时性的空虚混沌，最初的模样不适合人类和动物居住。但是随着神创造了光和其他生物还有人类之后，地球呢逐渐成为可以居住的地方。由此可见，神的作为几咁奇妙呢？好了，简单重温了上一集的重点之后呢，今日的节目我们是继续去查考《创世纪》这卷书卷。《创世纪》一章二节，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运行这个字呢，其实是呼出的意思，就好像母鸡孵出小鸡那样。神的灵又称为圣灵，在水面上孵出受造物。圣灵在这里开展了一项特别的事工，我们发现到圣灵会再一次进行创造，就是再创造。圣灵来到这个世界是要进行再造的工作，这些正正是圣灵为我们做的事情，预示着他要将混沌的世界改造成为适合人生活的地方。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五节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水在这里应该是指神的话。假如你想将水视作为代表受洗的意思呢，一般都是可以。但是在这里呢，水的意思更多是指神的话语。圣灵默示圣经作者写出神的话语， 我们明白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我们已经从创世纪一章一节探讨过宇宙的建造，并且从第二节探讨了地球的混乱。现在我们开始查考神在六日里面的创造，有关的内容记载在一章三节至三十一节。当中有几点呢，我希望你特别的注意一下。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神用六日的时间完成了伟大的创造，包括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都是因为神看为好，他说要有，事情就成就。宇宙万物就是这样从无到有的被创造出来。但是在创世纪二章七节呢，又特别补充记载了人类始祖的被造方式，和之前其他万物呢是有所区别的。经文这样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不是从无到有的创造出人类，而是将已经成形的物质，即地上的尘土，进行再创造，从而改造成为人。这点也从某个意义上去说明，人和动物以及其他万物的区别呢，乃是在于人鼻孔里面有神吹给我们的一口气，于是人就成为了有灵的活人。而且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也都记载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做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按照住自己的样式来做人，并且让人管理他所做的其他万物。这一点也都从侧面彰显了神爱世人的这个主题。神创造了各样的生物，将他们放置在地球上。神又为地球创造了人，这一切都在慢慢地解开宇宙万有起源的奥秘，也都在吸引着你和我很有兴趣地去进一步的了解更多。因为你和我都是神所创造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要清楚知道，创世纪的记载其实是和今日每一个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是息息相关的。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神在创造了混沌的天地之后，创世纪怎样描述神将天地改造成为适合人生存的乐园。神是用了六日的时间完成这个伟大的创举的。第一日，有光。创世纪一章三至五节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这里所说的一日，一定是以二十四小时计算的。我看不出你可以有其他的解释。注意，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创世纪第一章里面一共出现了十次要有这个词语，例如要有空气、要有光体、水要聚在一处等等。这个词语给我们看到，神所创造的一切都在他眼中看为美好，神觉得是有必要去创造出来的。所以呢，万物并不是可有可无、毫无意义的存在物品。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个是神在圣经里面开口所讲的第一句说话。神要对混沌的天地进行改造，因为神觉得有这个必要性。跟着第二日，有空气。创世纪一章六节，神话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 珠水之间要有空气。空气这个词语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空中的大气。而将水分为上下又是什么意思呢？是这样去理解，神将水来到去分开，于是有水在我们上面，亦都有水在我们下面。创世纪一章七节说，神就做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听众朋友，你都应该有见过暴雨从天而降的，天上会降很多的雨水，这个是神所作成的事。正如创世纪一章六至七节所记载的，神是将水分为上面的和下面的。创世纪一章八节又说，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神称空气为天，这里所讲的天不是你我所想得到的天堂。实际上在圣经里面是提到过天的三重的意义。主耶稣曾经讲过天空的飞鸟，我认为其中的一重意义的天就是这一节所讲的天，是飞鸟所飞翔的空间。圣经还提到天上的众星，其中的天就是第二层的意义，星宿日月所在的空间。第三个天就是天堂，第三层的意义。因此这节经文里面的天其实是取用第一方面的意义，就是云、飞鸟所在的空间。我提醒大家去注意，中国人和埃及人视天为神，迦南人也都将天当成是神居住的地方，但是创世纪就指出天是神所造的，天本身不是神明，所以人不应该向天朝拜，这一点我们需要特别的记住。跟着第三日，有旱地和植物的生命。创世纪一章九至十节，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现在神又再次将水分开了，先前是将水分开，有上有下，现在就将水和地平衡地分，使到地可以从水的包围和覆盖之中得到释放，聚在一处。这样并不是说全世界的水都集中汇聚在一个地方，而是说很清楚地分开了水和陆地。创世纪一章一节提到天地，第二日做了天，第三日连地都有了。神称旱地为地，神准备要做些什么呢？他好像是准备着去做出一个可以被人放入去的地方，是一个可以让人在这里居住的地方。人并不是一种水中生物，虽然有其他的理论会认为我们是从海里面、海草里面生长出来的，还有人认为我们是从这个垃圾桶那里爆出来的。当然这些来自人的想法和所谓的理论，我们都可以视之为荒谬绝论。创世纪一章十一节，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跟着一章十二至十三节就回应说，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神在第三日命令空气以下的水汇集在一处，无水之处就形成了陆地， 水和陆地分开之后，神又命令陆地上可以长出植物，间接命定了农作物种植的功能。第三日对于人类来说很重要的，因为旱地和植物的出现，那就为人类预备好适合生存的环境和居所。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去到第四日，有太阳、月亮、星星的出现。创世纪一章十四节，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作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创世纪一章十五至十六节又跟着说，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这里讲其中大的光体管白昼，所指的是太阳，小的光体管黑夜，指的是月亮。太阳和月亮各施其职，神在创造的同时也都规定了日月运行的规律。第四日神造光体的目的是调节人类生活的基本规律，当中就包括第一，划分昼夜；第二，分开一年四季；第三，发光普照大地。然后有一句短句话，又造众星。在人看起来，这一件是相当大的工程，但是对神来说呢，却是轻而易举瞬间可以完成的事。又看回创世的一章一节，神创造了天和地嘛。神的创造工作并没有只做一半的，神又造众星。跟着我们看创世的一章十七至十九节，经文说，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你会注意到，是神将白昼和黑夜区别出来的，分别明暗。这件事在神看起来是好的，而祂也都已经为人类规定好一日的作息规律。去到第五日，有动物的生命。创世纪一章二十节，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神所造的任何一类生物都有祂本身发展和繁衍的模式，亦都就是说，每一样有生命的活物并非千篇一律是来自单细胞的。神造的每一种生物都有各自的生长方式和规律。神说水要多多滋生，下一句就加上各从其类。类这个字不单只是指种类，其实有更广泛的意思，就是同语系的群体。有学者采纳了同语系的群体这个描述作为类这个字的同义。如果你在字典里面找到这个词语，你就会发现它的意思是指同一个组别里面的直系血统。举例说，它不单只是说一只马，而是包括马的家族里面的每一只动物。神造每一类生物都是这样的，各有自己的发展，而且是重大的发展。但是当然，当中亦都会出现有退化的，即是说某些机体功能在发展的过程当中，由于生存环境或者栖息地发生变化，于是呢逐步退化了的情况。创世的一章二十一节，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请注意，神看着是好的，神所做的都是好的， 都是有益处的。跟着创世记一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这个是这一章经文第一次提到神的赐福。而这句说话和下一句滋生繁多是有关的。另一方面，按照第二日和第三日的记载，神发出了命令，然后事情就这样成了。但是来到第五日，并没有出现事就这样成了这个句子。为什么呢？可能的原因有两点。第一，在这里暗示着创造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神开始创造动物了。第二个原因，经文是用上帝就赐福给这一切，来到代替了事情就这样成了这句表达的说话。跟着第六日，动物生命的繁衍。创世记一章二十四至二十五节，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我们要注意各从其类这个词，就是各从同与系的群体的意思。现在我们将会看到，神要将人类和动物、植物的生命是分开。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做人。神命令了人类管理他所创造的其他万物。好了，跟着下来我们所看的就是有关创造人类的经文。我们看一看创世的一章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做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使他们管理，什么意思呢？人作为神在地上的代表，是要管理地球和其上的生物。管理这个动词一般用于君王管理子民。在这里，一方面暗示人就好像君王那么高贵，另一方面又指出，人既然作为君王了，就要爱护其他生物。行事方面亦都要从各种生物的好处来出发，好像君王那样特别关心保护国度里面弱小的群体一样。创世记一章二十七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做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做男做女。神是照自己的形象做人，反映出几方面的重点。第一，人是似神的，与神相似，正如创世纪五章三节所写，塞特像父亲亚当一样，人可以效法神，正如儿女效法父母一样。不过请注意一下，效法的意思是模仿、仿效，并不是说人类可以等同于神的地位。第二方面的含义，暗示人是神在地上的代表，必须和神保持良好的关系，才能够明白到神的心意，完成神所交托的使命。第三方面，间接指出人是尊贵的，神禁止杀人，亦都是因为人都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乃是照着他的形象做男做女，这句经文反映出无论男女，神都是不会偏待。圣经一开始就将男女一起放在神创造的顶峰，由此可见神对两性是一视同仁，地位是完全平等的。值得注意的就是，圣经在创世纪第一章神创造万物的记载之中，只有论到人的时候才特别指出人有不同的性别，或者这一点就是要读者留意女人的平等地位了。女性都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而做的。后来主耶稣亦都以这一节经文和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来作为婚姻的基石， 有关嘅教导可以参阅翻马可福音十章六节。喺呢节经文里面，听众朋友，你睇到咗神嘅创造系几咁奇妙有次序吗？创世嘅一章二十八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呢一节经文，我哋睇到神俾咗人作为受造物呢，系一啲与别不同嘅嘢。首先，神对人话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神将性呢一个话题介绍咗出嚟啦。好有趣嘅就系、是。我们这一代呢，有些人认为自己有了新发现，以为呢自己是发现性的哥伦布。其实神在最早的时候就在这一节经文那里都提到有关性的问题。神使用四种方法来使人在地球上出现的。第一种是直接的创造，神做了亚当。第二种是间接的创造，神做了夏娃。第三种呢，是藉着童女生子，生出耶稣基督进入人类的家庭。第四种是从父母出生，这个就是我们今日众所周知的方法了。好了，今日分享的时间呢，我们会先停在这里。欢迎你听完节目之后，可以和我有更多的交流、讨论、彼此关心和代祷。约定你下次节目时间再见了，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